中共政治局非常之便习员呢？台飞弹瞄准共军，川普将台湾列为国家，小米 SU7 爆燃，谁是凶手？重庆维权人士聚餐贺赖清德就职被判刑，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去世，悼念文章遭审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4月4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政治局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传出中共危机亦影响台海局势。中共官方2号宣布，政治局委员石泰峰、李干杰两人职务对调，石泰峰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干杰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形容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统战部长在任期当中对调，是非同寻常的事。在中共体系内，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关系重大，现在突然调走，究竟是习近平不信任自己亲手提拔的李干杰，还是习近平已经说了不算数呢？时事评论员邢天恒提出一种可能，石泰峰坐上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个位置，其实代表了中共内部出了很大乱子，特别是权力方面。石泰峰和习近平的关系不是那么亲近，有机会是习的政敌，想借用习自己的一些问题将习身边的人换走，然后放些他用得住的人上去。换句话说，即是习近平的权力一步步被人架空，这样有一天一旦有问题，习近平很快就会落去。碰巧的是，邢天恒这个判断竟然和时事评论员李牧阳最新那段爆料一模一样。李牧阳收到邮件爆料，其中转述北京权威人士指出，在3月31号上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倒向张友侠的政治局委员集体发难，要求习近平解释为什么他亲自提拔的人马都带病，习推卸责任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干杰，你做了自我批评，但绝口不提习近平。会后张友侠派了两个警卫跟李干杰一起回去他的办公地点，名义上讲是保卫李干杰。当日下午，习近平、张友侠、石泰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姜顺治四人开了一个小会，张友侠逼习近平从石泰峰和姜顺治中二选一，跳出新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习近平挑了石泰峰，李慕阳说无法核实消息的真假。网上有分析说，中共政治局委员除非被捕，否则要攞低他们的职务，正常是要等到中央全会在政治局委员之间搞职务对调，是不开中央全会就重新分配权力的最便捷方式。将石泰峰和李干杰对调，显然是同习对立的元老已经等不及开全会，必须立即攞下习掌控人事大权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位网友总结讲，习远呢？讲到这里，我们想听一下观众的意见。你认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统战部长对调是习近平主动决定的呢，还是张友侠要要求的呢？你认为和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有没有关系呢？这次对调及背后的中共政局亦会影响台海局势。最近这次军事演习出现非常多重磅信号。自由时报透露，早在3月29号驻花莲的红枫飞弹中队突然出动红杉飞弹机动发射车前往东海岸部署，事发非常紧迫，媒体当时感到非常意外，但就连官兵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动，以及到底要部署在哪个阵地。结果没两日，共军就无预警宣布军事演习，中共航空母舰山东号 正正就是到了红三飞弹发射车对准的海域。关键时刻节目说，这个代表台湾方面早就知道中共航空母舰要来，显然意见台湾和美国精准掌握共军情报资料。但令人担心的是，俄乌迟迟不能够停火，美国会不会被拖在欧洲呢？路透社二号引述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高官正在考虑可能在几个月内无法促使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白宫正制定新计划来向基辅和莫斯科施压。资深政经评论员吴家龙分析说，这个是欧洲安全问题，不是美国的安全问题。美国可能在北约那边都要减低他承担的责任，他要集中资源去西太平洋那里搞中共。乌克兰战争那边，美国肯定要抽身，就好像当年撤出越南和阿富汗一样，美国是救得就救，救不到就走，这个模式是一样的。当年美国还派了500,000的大军在越南打仗，觉得搞不定他就撤了。乌克兰都是这样，给你3年时间，你搞不定入侵的俄军走，那美国就撤了。台湾局势有几紧张？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沈明失博士接受镜新闻采访时说，目前看中共没有能力准备一场大规模战争入侵台湾。沈明失提出三个中共会侵台的时机，第一个就是美国公开宣布放弃台湾，中共就会入侵；第二是中共认为他的军事能力能够超过美国或者打败美国时；第三个是中共认为台湾的防卫武力非常弱，民众的抗敌意志非常低落时。4月3号凌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外界注意到川普讲解这项政策时将中国和台湾同时列入国家一栏，引发外界联想。川普当日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向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 10% 基准关税，4月5号生效。另外，美国还向60多个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征收额外关税，其中中国为 34%，台湾为 32%，日本 24%，欧盟 20%。 部分国家关税率更超过四成，其中柬埔寨 49%， 越南 46%。 川普在公布对等关税详情时举着一张题为互惠关税的版图，逐一讲明被征收关税是哪些国家，以及征收的关税分别是几多。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在讲明政策时，版图的 country 国家位置将中国列明为第一位，台湾列明为第四位，亦是将台湾列入国家一栏。随后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社交平台上以英文讲，台湾是中国的台湾，绝不容许有别的讲法。观众朋友，川普总统将台湾列为国家，这种讲法意味着什么呢？川普认为是不是台湾和中国是不同的国家呢？你认为是这样请打一，不是的请打二。3月29号深夜，一辆号称具有防弹级安全的小米 SU7 电动车在安徽高速公路中途碰撞后起火，随即车门被锁死，车内三名女大学生被火围困，不幸罹难，震惊社会。事件不单止带走了年轻的生命，亦令公众对中国电动车的安全性产生了质疑。就事件，东京工业大学博士高峰一分析认为，中国的技术多数都是从外国引进，没什么自己搞出来的东西。从外国入来有两条路，一是就是偷回来的，一是就是模仿人家学回来的。但是无论是偷定是学，关键的嘢佢哋都搞唔到手。外国好多技术嘅核心部分，佢唔会教你，你学唔到。中共呢一班官员嘅諗法，佢哋唔係将人民嘅性命放喺第一位，唔係咁样㗎。 他们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一出问题就好像电动汽车那样，关键的部位核心技术他们还是学不到，出了乱子就是这样。据现场影片和图片显示，这辆小米 SU7 在行驶中撞上隔离带水泥桩，几秒之后车辆快速起火并发生燃爆，车头几乎全毁，车架被烧成了焦黑废铁。据目击者说，火势非常强劲，碰撞后车门几乎立即锁死，导致车内三名乘客被困车内无法逃生，最后被火吞没，酿成惨剧。据小米官方微博披露，事发时车辆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状态，时速为116公里，因前方路段施工改道，系统检测到障碍物后发出提醒并减速，但最终车辆仲系以97公里的时速撞上了护栏，随即起火燃爆。这宗事故引发很多疑问，小米 SU7 标榜的安全至上，为什么未能护住乘客呢？日本是安全至上，中国就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中国电动车出了街，基本上没什么试用的过程，应该搞几年甚至十几年才可能知道出什么乱子，然后再解决。中国几乎是完全没有这个步骤，所以一出街很多应急系统它根本搞不定。譬如电动车一旦撞车或者着火，车门怎样开？如果车门变形又怎搞呢？理应是有解决方案的，为什么撞车之后车门会自动锁死呢？真是很奇怪的事。高峰一举例说，2011年7月23号由杭州开往福州南的列车在温州市欧江特大桥上发生连环相撞事故，当时造成40人罹难。温州那边发生了一单动车连环相撞的事，中国的电动车速度可能去到400多公里一小时，主要是自动刹车系统出了乱子。当时日本的 NHK 有报道过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呢？话说原来电动车是跟日本一起合作搞的，搞到六成八成差不多，中国就跟日本的技术员说，你们走吧，我们不用你们，这个我们自己整，之后就说是自己生产的了。结果日本技术员退出来，但最关键的地方自动刹车那一部分他们没有学到，日本又不给他们，于是动车就出了意外。高峰一表示，再学员的外观亦都比不上可靠的安全防护，在中共的治理下，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老百姓就会成为受害者。日本其实是可以跑到1小时400公里的速度，日本新干线不是做不到，但他们不会跑那么快，因为这样太危险，车速去到400公里以上，驾车真是好像飞那么快的状态。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的电动车就不会跑那么快，通常只是跑200多公里。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中共的豆腐渣工程呢？请发表你的看法。你是否愿意抵制中国产品呢？愿意的请打 yes， 不愿意的请打 no。维权网日前披露，重庆市渝北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维权人士陈明玉有期徒刑2年6个月，因为去年5月20号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就职当日，陈明玉和20多名维权人士聚餐庆祝，随后多人被拘捕。陈明玉2个月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就此件，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赖清德赢了台湾总统选举，被中共指为台独的象征，但其实台湾的自由民主发展才是真正令中共心生恐惧的事。陈明玉和其他人庆祝台湾总统就职，这些本来就是民间人人有的权利，但在中共眼中，这些被当成是对他们权威的挑衅，所以现在居然被重判。但这宗案不单止反映了中共打压政治意见的凶狠，其实更是暴露了中共对台湾自由民主发展的 深层恐惧。陈明玉讲，他所参与的活动包括庆祝台湾大选、抗议天然气公司欺诈，以及为维权人士刘富祥接风，都符合宪法赋予的权利。反而公检法机关的指控才是真正的违法行为。中共现在打压意见人士，滥用一些司法的名义，譬如寻衅滋事罪之类，这些已经变成了口袋罪，随便一个人他都可以拎这个罪名去惩罚。这一宗案反而令台湾的民主又闪亮了一下，赖清德总统当选的事等于在大家眼前再一次绽放光彩。其实中共想用这些方法去压住民间的声音，压住民间的表达，反而很可能效果是适得其反。庭审当日，陈明玉的仔亦在现场，他得知母亲被判刑两年半后，情绪激动，认为自己之前受到警方欺骗和威胁，没有及时向外界披露母亲被囚禁的情况，间接导致了这一结果。这件事里面有些事情特别值得留意，譬如他们威胁家属用这些方法去孤立这个敢讲自己意见的人陈明玉的仔，因为担心母亲的安全，不知道被了什么威胁就被迫收声。中共一直以来都是靠威胁家属、威胁父母、威胁仔女，制造连锁的恐惧，这个是一个非常下流无耻的手段。我觉得这宗案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失控和疯狂的状态。陈明玉的哥哥25年前因为耕地纠纷遭公安陷害，人被迫害走了，骨灰到现在未能拿回。2014年当地政府又对陈家的房屋实施强拆，陈明玉因为这样四处上访，持续揭露政府腐败，多次被打压。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近日去世，他被认为是中共太子党中罕见的敢讲真话的自由派人士，他的去世再次触动中共敏感神经。德国之音4月2号报道，大量悼念胡德华、怀念胡耀邦的帖子和文章被删除。3月30号，77岁的胡德华在北京病逝。2016年他出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但不到三个月，杂志被中共彻底整治，高层编辑被撤换。胡德华长期呼吁中共的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这个在中共太子党中极为罕见。他的父亲胡耀邦在1987年1月被中共元老邓小平、薄一波等人以资产阶级自由化逼落台，于1989年4月15号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他去世后引发北京各大大学学生悼念，进一步发展到学生呼吁自由、民主、反官僚、反腐败等政治诉求，最终导致震惊中外的六四流血事件。从此胡耀邦的名字成为中共的敏感词，每年六四罹难者的祭日，相关内容都是中共网络审查的重点监控对象。为了纪念父亲，2013年胡德华征集20多位作者的追忆，编辑了《我心中的耀邦》一书在中国出版。胡德华多次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他公开批评中共政治体制日趋僵化，中共现行体制已经将党的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并对习近平日益集权的统治模式提出警告。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美东时间9点钟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